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要真理课程的第三讲。您可曾想过，我们人的一生有着怎么样的目的？对于上帝的创造，您有怎么样的体会呢？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弟兄姐妹们，奉主的名问候你们，愿你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就让我们开始基要真理的课程吧。还记得上一课我们讲到，上帝的属性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绝对的属性，它包含了七方面的内容。上帝是个灵，上帝是自有拥有，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的独一性，上帝是爱，上帝的圣洁，上帝是真理。第二类是相对的属性，它包含了五方面的内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全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上一课的内容，您有什么体会和感受？对于上一课我所给予的问题，你有什么心得？还是有些什么问题，欢迎你写信给我，好让我有机会给你回答。或者下次有机会见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谢谢你们的收听。好，请各位预备好圣经和纸和笔，让我们开始第三课。在这一课我们将继续探讨上帝的计划。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你，借着你的计划，我们可以明白你的旨意。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的意义，创造这个词的意义乃是指上帝自由的作为，就是说上帝照着自己的旨意，在太初的时代不借任何的事物创造一切能看得见不能看见的天地万物。所以创造可以说是上帝的一个行动，也是上帝的一个计划。上帝创造的意义，它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六点。第一点，创造是三位一体神的具体创作。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创造的主宰。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诗篇104篇30节， 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创造的事上，上帝占了明显的地位。但是虽然如此，圣子圣灵也是同工，他们也参与万物的创造。有关圣子参与世界的创造，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再让我们看到圣灵也是参与创造的同工，根据创世纪一章二节，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三节，约伯记二十六章十三节，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上帝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由此可见，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分开来各做各的，乃是协力同工做同样的一件事。第二点，创造是上帝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万事是上帝随己意而有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自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他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第三点，创造是上帝起初的工作。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希伯来书一章十节，希伯来书一章十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什么是起初？照一般的解释，这是现世的起初或时间的起初。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时间还没有存在，因为时间是在上帝创造以后才有的。另一方面，上帝的存在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因为在上帝并没有我们所谓过去、现在、将来的观念，过去和将来对上帝来说都在他的眼前。所以上帝创造的工作都是今世的工作，也是永世里命定的。第四点，上帝借话语和行动创造世界。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诗篇三十三篇九节，诗篇三十三篇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一百四十八篇五节，诗篇一百四十八篇五节，因他一吩咐 便都造成。创世纪一章三节，创世纪一章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单单在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说共出现了九次之多，就是第一章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十一节、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九节。我们可以说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了世界。另一方面，上帝借着话语创造世界也强调了上帝的全能，在上帝凡事都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何等的轻松自在，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第五点，上帝的创造是无中生有。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从这一句话中已经包含了无中生有的意思，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上帝能无中生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正是上帝的创造力的最好的写照，也表明了上帝对他的创造有绝对的主权，在上帝以外无以匹敌。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上帝有创造的能力，这是我们凭着信心才会相信受造之物是直接从上帝而来的。就如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信心之父，乃是在于他相信上帝是一位死无变有的上帝。第六点，上帝与受造之物同在。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六节，义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由此可见，上帝创造世界以后，仍然继续与受造之物同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上帝乃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人不能逃避上帝的面，而且必须依靠上帝，和上帝保持关系，不可偏离左右。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看上帝创造的目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是为了上帝自己。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只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八章十一节，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于假神。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为上帝的旨意，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为着上帝的荣耀。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就是凡称于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一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植，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节，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为上帝的圣名，诗篇143篇11节，诗篇143篇11节，耶和华啊，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罗马书九章十七节，罗马书九章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便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姑息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第二点，从上帝的见证来看，上帝的心意。耶伯记二十三章十三节，耶伯记二十三章十三节，只是他心智已定，谁能使他转意呢？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诗篇三十三篇十一节，诗篇三十三篇十一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上帝的圣洁，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节，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五节，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上帝创造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拣选他的圣洁，以及彰显他圣洁的荣耀。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上帝由于找不到比自己更大的，所以只好向自己启示，因此人也必须为上帝而活，过着圣洁的生活。上帝的主权，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万有都是基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上帝有其主权以及独立性，他只靠他自己，而万物只能依靠他。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创造的目的是要人认识他，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他。接下来我们看上帝的护理。上帝创造万物之后，仍然继续他的护理。护理原意就是预备或者是供应。可以说，上帝借着护理有效的扶持所创造的万物，不论是整体的和单独的，全类的和个别的，上帝在他们的行动上跟结果上协力合作， 自由而明智地管理万物，使他自己得荣耀，也使宇宙得幸福和安全，特别是敬畏上帝的人。圣经也指示我们应当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护理，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27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接着下来我们看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可以归纳成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上帝的保存；第二方面，上帝的治理；第三方面，上帝的协力。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上帝的保存。诗篇36:6，诗篇36:6，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从表面上看来，一切生活是按照自然定律而生存，但是事实上呢，他们的存活是依靠上帝的保养。例如在自然现象如闪电、打雷、晴天、雨天、风雪，都是依赖上帝的能力。约伯记38:25-29，约伯记38:25-29，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封住，青草得以发生。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花草，上帝供应他们食物。正如马太福音6:26，马太福音6:26所说的，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又如马太福音6:30，马太福音6:30所说的，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世上的生物和人，上帝也都一样的照顾。诗篇104:14-15，诗篇104:14-15，他使草生长，给牲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上帝对世人无微不至的看顾。生命记32:9，生命记32:9，他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诗篇91:11-12，诗篇91:11-12，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既然上帝如此的看顾我们，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总是比世上其他的人要遭遇更多的苦难？这又如何解释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疑问？信徒为何比别人更受苦，而那些坏人又常常有钱有势，为所欲为？我们不禁要问上帝，为何如此的不公平？苍天是否有眼？其实苦时的诗人亚萨也和我们一样，对于恶人得享荣华富贵、财宝家珍，没有受苦，他也心怀不平。但是当他在圣殿里思考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以及恶人的结局时，他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个真理。他发觉到，恶人虽在世上享尽荣华，但却终日活在惊慌恐惧的当中，而且他们的结局却是死在沉沦中。他也明白一件事，上帝是他今生 跟永生的福分和真正的喜乐。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也告诉了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由此可见，基督徒的灾祸、福气、一生的安全、危险不能按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因为世人以为是福，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的福。正如保罗所说的，信徒的祸福应该从上帝的救恩和信徒对上帝的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看透世界，单单仰望上帝的恩典，度过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上帝的治理。上帝治理的主权，诗篇四十七篇二节，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诗篇四十七篇八节，上帝作王治理万国，上帝坐在他的圣宝座上。上帝的治理原则对自然界，诗篇147篇4节，诗篇147篇4节，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诗篇147篇8到9节，诗篇147篇8到9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诗篇104篇27到29节，诗篇104篇27到29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事物，你给他们，他们便侍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上帝的治理原则对我们世人来说，记载在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箴言书二十章二十四节，箴言书二十章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可见上帝的治理使信徒得以安定，因为信徒知道他们的一生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请看大卫在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这么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支住。有时上帝也会不按常理出牌，有时他会借着人的恶意成就他自己的美意。例如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受尽苦难，但是上帝却把他高升为埃及的宰相，后来更因而救了自己的家人。难怪连约瑟也如此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也看见，耶稣被人杀害，钉在十字架上，门徒远离他，抛弃他，但上帝救人的旨意却借着受苦受难的耶稣得以实现了。难怪后来彼得及门徒们也做见证，指出耶稣的被钉、被杀，但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耶稣复活了。更奇妙的是，因着犹太人不认耶稣为弥赛亚，弃绝他， 反而使到外邦人得以有机会接受救恩。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1章7到11节所说的，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第三方面，让我们来看上帝的协力。协力的定义就是指上帝与人合作，齐心协力，就是说同一件事情，上帝在做，人也在做，便是协力。人是上帝的协助者与合作的伙伴，我们协和上帝的护理，有人力也有神力，便是协力。正如哥林多前书3章9节，哥林多前书3章9节所说的，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上帝创造世界时，他完全不需要人的协助，但是当他在执行护理的任务时，他却乐意让人参与，做他的同工，透过神人彼此的合作，完成他的美意。例如在出埃及记4章10到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着口。从这一段的经文指出，上帝拣选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自己承认没有口才，怕说服不了法老，难当此重任。于是他百般的推搪，找了很多的借口，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他，委派他的兄长亚伦做他的发言人，带他传话，与他一同搭档拯救以色列人。让我们再看另外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充分显示人在协力中所担任的角色。此外，协力也可以解释作上帝的能力渗透在人的能力里面。正如哥林多前书12章6节，哥林多前书12章6节所说，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14到16节经文中也自己承认，他是上帝的同工，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信徒，所以他也称信徒们是他亲爱的儿女。保罗也勉励信徒们，当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总结的说，从上帝的创造中，我们体会到他对世人的旨意，为的是让我们从他所创造的万物中认识他的作为，明白他的旨意，能够和万物一起歌颂他、赞美他，将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 从上帝的护理中，我们体会到上帝对世人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的一生谋事在人，权势却在上帝，一切都在他的看顾之中。无论是祸是福，平安还是苦难，喜乐还是忧伤，他都体恤怜悯我们。试想，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他都那么细心的照顾，更何况我们这些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世人呢？所以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他，将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切，信心的交托给他，等候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如此一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新的意义。这一课也带给我们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请各位把问题记下来，然后把你的答案寄给我们。这里有三个问题可以让你们大家来仔细的思考。第一个，说说你对上帝的创造有些怎样的体会。第二个问题，上帝的护理对你的人生有何等的帮助。第三，上帝的计划和你的一生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答案写好，然后寄到以下的地址：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张老师收。节目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尾声，让我们以欢喜期待的心情，期待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再见。愿上帝的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今天的这堂课让我知道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一套美好的计划。朋友，你知道他对你的计划吗？你明白他在你身上的旨意吗？相信你和我一样，愿意这样向主说：主啊，求你施恩怜悯的手继续搀扶我，带领我。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阿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